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作王，我们在你里头有盼望，因为你作王，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面对这个世界。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清晨，让我们来朝见你。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来唱我们第一首诗歌好不好，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诗歌248首，来拥戴主为王。我们谢谢你，你作王，你掌权，你已经超过所有这一切，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你都得着。主，我们早晨来到你宝座的面前， 求你赐下新的丰富的恩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每个人都将我们的心放在你的面前，求主悦纳，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坐。我们唱第二首诗歌，是80首，诗歌80首。千古宝藏，我们知道主不但救赎我们，也成为我们的宝藏，成为我们永远的宝藏。当我们在忧伤，当我们在不定着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里面。主有保守，主说这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因此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主的里面，享受他所赐的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平安。主成为我们千古的宝藏，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唱《千古宝藏》。对，来，
上主是我翅膀，主是我将来盼望。每日风波是必然，主是我安在宝藏。
段我们默想，请试试。第5段，我们再一起来。第5段，
恩主是我心。
心里要涌出赞美，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因为主你允许与我们同在，主你允许成为我们的保障，主我们可以在你里边得着安息，得着平安。主，我们谢谢你，你曾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主啊，你曾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允许说我们在你里头可以得着那人所不能夺去的平安。主，我们谢谢，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接下来，由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为我们献乐啊，这是圣诗115首。当他们弹奏两遍结束的时候，我会邀请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唱第1段和第6段，好吧？Thank you. 佳音成为我们最好的礼物。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纪念主你自己的诞辰。主啊，你降世为人，乃是为要死，为要为罪人而死。主，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诞生，也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也谢谢你为我们复活。主，我们谢谢你是因着主你自己的大爱，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聚集。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好不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大家念单数节。二十八，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好，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把时间交给詹牧师。
兄姐妹早安。虽然才服侍主没有多少年，才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真正开始讲到比较多也大概才7-8年的时间，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就很清楚地感受到，对讲道的人来讲，每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跟每年的第一个主日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人其实有很多的习惯已经慢慢养成了，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有一个习惯说新年到了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可是时间是很残忍的，时间不见得跟我们合作。是谁告诉我们在某一个月的某一个日子过之后，我们就要努力的更新自己，来预备新的东西？而且这个季节也不大是一个让我们好像能够振奋起来的季节啊！我看各位9:30来这边聚会的，我很钦佩你们。过不久，大概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非常可能第一堂的时间要提早到9:15，那时候我就不晓得还有多少人会愿意参加第一堂。那时候来的人更是佩服，因为那时候也是很冷的时间，每个人早上起被从那个暖暖的被窝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你我都知道。时间有时候很残忍，我们旧的东西都还没有吸收完，旧的冲击都还不见得适应，就要面对新的东西。所以我在过去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我们从礼拜三开始就到了费城参加了华人拆船2001年的大会，所以基本上在礼拜二之前，我就已经必须决定要把题目告诉张琪珠姊妹，经文也要告诉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 rush 的事情。我那时候就想说，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讲的？我今天选这段经文，这里面提到的主题，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随时都应该省察的事情，随时都应该检查更新的事情。你们如果看周报，下一个礼拜开始教会的主题就一个新的主题了。为什么教会每年有一个新的主题？这些主题到底要达到什么？我们这些人来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礼拜天的来，有一些比较认真的礼拜我还到团契去，有些认真的礼拜四来施班，我们到底最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努力到底是朝什么目标努力？所以我想今天用这一年最后的一个主日，跟大家再一次的，我们每一个人来提醒自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凡事都有季节，我们就仰望你，在我们不晓得还有多少的年岁里，你继续的做事在我们身上，更新我们，从我们自己感受当中，有时候觉得非常有限的生命中，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与恩典，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求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爱你，求你也让我们在真理中更多的明白属你的人在一起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契。也求你让我们在我们自己家庭，我们自己亲人的相处中越来越多的体会那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清洁，何等的可喜悦，何等的满足，苏醒我们的灵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一段对话非常的重要，它的主题非常的重要，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就是这个文士来跟耶稣问这个问题，以及耶稣跟他的回答的背景，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为什么呢？在第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换句话讲，这个文士从耶稣在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背景，马可福音十二章从第一节到二十七节的里面的对话当中，他听出来耶稣的话回答的好，他听得出来耶稣跟他说话的人所讲的话，不只是回答了那些人所问的一些问题，不只是回答了那些人所提出来的一些辩论的讨论，他听出来了。他跟那些听到耶稣回话的人一样，听出来耶稣的答案当中不只是回答一个问题而已，更是暴露出那些跟耶稣说话的人心里面真正的毛病，生命里面真正核心的问题，真正的危机。耶稣回答的好，不只是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已。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看这个，但是我稍微提一下，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是撒都该人来跟耶稣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圣经上让我们看到撒都该人他们有一个信念，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然后他们问耶稣的方法，他们是从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一些话来问耶稣，他们是按照摩西讲的，如果一个人死了，他没有生孩子，他的太太应该归给这个家庭里面的第二个儿子，好为这个已经去世的人立一个后。然后他们说这个家里面有七个男人，结果呢这个女的七个男人都嫁过了之后没有生下孩子，复活之后她算是谁的妻子呢？他们觉得他们问这个问题要把耶稣卡在那里，其实他们真正要谈到的就是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们提一个他们认为他们相信对的神学信仰的事情。换句话讲，这些人来跟耶稣对话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得到答案。英文的一句话说 hidden agenda， 他们有一个隐藏的目的，他们有一个隐藏的用意。我们在美国公司上班的，其实在任何地方上班的都晓得，我们在公司里面人事之间非常的复杂，有人来跟你问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毕业的时候很单纯，你都以为人家问我的问题，人家跟我谈的事情只是要讨论那件事情而已。我们经过一两年头破血流才发现，我们带着很单纯的心回答的问题被别人拿去扭曲了，被别人在人事之间的这个政治的斗争当中利用了，我们才发现什么叫做 hidden agenda。耶稣也听得出来，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不只是给这个问题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说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而指出来是一个更核心的事情，意思就是告诉撒都该人这些人，你们根本不认识神，你们跟神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系，你们实在是大错了。而前面在马可福音前面那一段讲到十三章那里讲到有几个法利赛人跟几个西律党的人来问耶稣说，我们晓得你是诚实的人，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哇，这种奉承的话先讲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些奉承话讲完之后丢下来一句话，纳税给凯撒，凯撒可以不可以？两个不同党派的人，西律党跟法利赛人的人，他们在许多的信念上不一样。西律党的人，西律王的那一派，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尽量的让百姓能够和平的接受凯撒透过这个傀儡的王所传递给犹太人的一些政策。换句话讲，纳税这个问题对西律党的人来讲绝对是当做的，法利赛的人不是这样子，他们并没有像愤锐党那么偏激，但是他们认为神是天地的主宰，
同时也很可能因为法利赛党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社会的middle class 中阶层的人，所以纳税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蛮痛的事情。他们并不像分瑞党的人那么偏激，但是如果可以不纳税，他们绝对赞成。如果可以保全他们自己的生命身家而带动这样运动成功这件事情，他们绝对赞成。同时他们有他们的宗教目的，他们来问耶稣这件事情是为了陷害他。耶稣的回答说，给我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一个银钱来， denarius，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拿来之后耶稣问他们说，这个银钱上这个号，这个人像是谁呀？他们都回答说是凯撒。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不只是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已，绝对不是说可以纳税而已，因为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如果这句话只是当成说，哦，耶稣说可以纳税，那每一个银币都有凯撒的像，凯撒如果只收18%，那82%要怎么办呢？耶稣回答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是说可以纳税，他的话带着非常强烈的刺激，因为他也没有停在那里而已，他接下去说，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天地万物都是神的，更不用讲犹太人用他们自己的本身的力量赚起来的养生的东西，所有的万物，酒、油、粮食、麦子，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以色列人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那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这个到底该给谁呢？这些话在当时人听起来很清楚的，不只是回答一个问题而已。换句话讲，当时的人包括这个文士很清楚的听到耶稣的回答当中暴露出那些跟他对话的人生命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危机、核心的毛病。也就是说，当这个文士来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的，希律党的人有他们委身的信念，法利赛人有他们委身的信念，撒都该人有他们委身的信念，这些人从世俗的人角度来看都不能够算是非常肤浅的人，他们都不是说有一天过一天就算了的人，他们是都有相当程度委身信念的人。而在耶稣回答他们的答案当中，很明显的透露出一件事情，他们委身的这个信念有了问题。所以这个文士来说，在那么多的诫命当中，哪一个是第一个？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你一旦抓住之后，其他的都会落在对的地方上？我这是把英文硬翻成中文哈，就是说，当你抓住一个东西之后 ，everything else fall into the right place， 其他的东西都顺了。因为在耶稣的回答当中，很明显的说，告诉这些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希律党人，他们之所以会问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生命的根本的核心出了毛病。从负面的角度看，人生一切的问题就是因为人活着所根基的那个根本出了毛病。而从耶稣的回答里面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负面的角度上来看，人生一切的问题都是起因于人活着不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生活，其他所有的信念，不论我们再怎么样的委身，再怎么样的热忱，都会出问题。而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就会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有些问题不见得马上发生，有些问题过几年才出现，有些问题过几十年才出现。人若是想一个一个解决人生中各种的问题，只是徒然。今天在这个时代的人也是这样子，甚至于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周围的人也是一样。9月11号过了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我是因为在德国接到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在某一个在这附近某一个还算是蛮有名的大学，他们的学生查经班有一个退休会，问我可不可以去做两天的讲员。所以我在德国的时候请求若哥的牧长说可不可以去，他们说当然可以去，我就答应他们了。但是到了9月11号之后，我就晓得这个退休会会是一个非常难带的一个退休会，因为晓得每个人心里面想的事情都是9月11号，我原先准备的信息基本上大概都没有什么用，很多都会所谓的都落在许多聋了的耳朵里面。果然是这个样子，特别是那些又是一些年轻人，哎呀，我参加那个聚会之后，我就还蛮 appreciate 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因为我听他们唱那些诗歌，我强逼自己投入那敬拜的情绪，我都投不进去。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回来之后还跟教会的牧长讲，有一个长老还说，哎呀，詹牧师啊，你没那么老啦。但是实在难呐，真是难。我讲的时候发现进进出出倒水喝茶随心所欲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我还注意到一个人，他一直在外面，一直在聚会外面走来走去，就是不进来，大概21、22岁左右的人。我走出去的时候还发现他在抽烟，我后来就问我说，那位站在外面的是谁？哦，牧师啊，你这天有没有机会跟他谈，他有很大的需要，他已经绝志了，但他现在非常的痛苦。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收到通知，随时待命，要被带走了。因为他是在大学里面参加 ROTC 预备军官训练的那个 program， 他已经绝志了，但是牧师啊，他现在信心动摇了，要我跟他谈。我说好啊，我愿意跟他谈。那天晚上他跟另外几个年轻人跑来找我，这年轻人他就这样说，牧师，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居然考虑要出兵打阿富汗，你觉得这样做合不合圣经？哇，我只是个小小的牧师，现在要为美国的国策负责任了。我不知道他是西律党的还是法利赛人，我也不晓得回答他的问题如果顺他的意之后会怎么样，会不会过几天我接到一个通知说请你到法庭来做见证，因为据说你的神学告诉这个年轻人说他可以拒绝从军，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收到这样子的一个通知。我告诉你们，我怎么回答他，我如何回答他的，我不告诉你们，我只告诉你们一样事情。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之后，这个年轻人不再想继续跟我讲话了。我问他的问题就是，当初我问他的几个问题当中，其中一个就是，当初你为什么要加入 ROTC？ Why？我问说，我说这里面100多个学生当中，现在跟你同样光景的有几个？为什么？爱这个国家？加入 ROTC 之前要宣誓的，一个人宣誓的时候在说什么？哦，这问题就大了。牧师啊，圣经上不是说不可以指着天宣誓，也不可以指着地宣誓吗？这个年轻人的问题在哪里？这个年轻人的问题不在于美国的国策，这个年轻人的问题不在于 Bush 的决定。怎么回答他？我 只告诉你们，跟他谈话之后，显然并没有太多的慈爱让这个人感觉到，让他接下去两天跑到这个房间里面来聚会。但是若我是一个耶稣的跟随者，若在我自己残破的生命当中，我必须尽力的学习有耶稣的样式的话，耶稣回答问题的方式也是我一个必须学习的事情。即使再怎么样被人觉得不欢迎，我也必须学习，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让人浪费在那里回答许多肤浅的问题。我也读过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我这在台湾以前读的一些书，讲到一些美国的人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参加了战争，是因为对于认为神有托付给人，在人的世代当中，在人有限的能力里面维持一些相当程度的公义，遏制一些相当程度的邪恶的情况之下从军的，不是为了免学费，不是为了能够每个月还拿一点钱而参加 ROTC。 这是人心里面一个非常深沉要面临的事情。而从正面的角度上看，当这个文士来问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的时候，主耶稣用正面的方式回答他：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从正面的角度看人的一生，什么叫做是以神为本的人生？整本圣经一直呼唤的就是那使失落的人能够从那不知道以什么为本的生命当中归回以神为本。以神为本的人生不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哎呀既然这样子好像有道理，我以前试了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来试试看什么叫做以神为本的人生，等问题解决了我就可以很快乐的。以神为本的人生既然是以神为本，一切也都是归向于神，所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根基，也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生应当追求思考的事情。很有意思的是，耶稣回答他诫命中第一的居然没有从出埃及记里面来找经文。犹太人最熟悉摩西所领的那石板中的十诫，耶稣居然没有到那里去找答案，也没有到利未记。利未记充满了你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你应该做这个你不应该做那个，也没有到那里去找答案，却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回答了这个文士的问题。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是摩西在他将死之前，生命记就是第二次的命令，第二次的吩咐， Deuteronomy 就是第二次的意思，再一次在摩西临死之前再一次的交代。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这几天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弟兄姐妹，我心里面受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犹太人到现在有练习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头上戴那个小小的东西挂在额头上，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衣服有一个穗子，白穗子上写的字，写在他们的衣服上，来提醒他们。我不晓得，我没有仔细的研读，到底摩西这里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从什么地方开始，在什么地方结束？但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马上连结的背景是前面的这句话：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犹太人、以色列人若是仔细的、安静的读圣经的话，其实不需要再问任何其他的人了。这个紧接着的背景的 immediate context 很清楚的显示出，你要挂在额头上，你要写在衣服上，你躺下，你坐着，你随时都要谈论，随时都要记着的，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记在心上，全人的投入，尽心、尽性、尽力，在家里面，在路上，躺下、起来，随时随地，全人的投入。那么我告诉你们，让我最震惊的是，你要教训你的儿女。我们不是要教训我们的儿女 something about God， 我们要教训我们的儿女爱神。我带着我的女儿参加华人差团，我们住在一起，有人看到我女儿说啊 Daddy special time， 爸爸特别花时间给她。其实我也不需要等到华人拆船才花时间给我的孩子，我知道我爱我的孩子，我也知道在我自己很残破的 schedule 当中，我已经在尽力把时间分给他们。礼拜五的晚上，我们两个躺在房间里临睡以前，我鼓起最后的勇气，问我的女儿：说爸爸现在跟你很快乐，我们没有在吵架，请你告诉我，你觉得爸爸妈妈爱什么？我鼓起勇气问他，爱一个人不是用嘴巴讲的，实际上很少教我们How to step number one， 第一步，你如果要爱主你的神，第一步做这个，第二步做那个。你们都是一个非常习惯 menu 的人，买冰箱第一件事就是读 menu， 买汽车第一件事就是读 menu，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们需要别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开这个车，怎么样用这个冰箱，实际上很少告诉我们怎么样爱神。圣经上告诉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却没有说 step
却没有说带他到一个有点蜡烛的餐厅去吃饭，也没有说每一个礼拜花 quality time。 为什么？因为爱一个人这件事情不是一条一条 menu 写下来的。我有一个把握，有一天我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会说，彤彤，今天晚上你结婚了，你已经观察了二十几年我怎么样爱你的妈妈， Do it like that。 我有把握会让我的孩子知道，在他看到他爸爸残破的生命里面，他知道他的爸爸在尽量的爱他的妈妈。我也有把握我的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美玲可以这样子告诉他们，你们观察你的妈妈怎么样跟你的爸爸相处， Do it like that。 所以我礼拜五晚上问我的女儿，她现在参加的教会的几个牧师中的一个是她的爸爸，我很怕听到那个答案，一个诚实的答案。他说什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有人告诉我说，牧师，有很多事情你好像点到就不讲了。对，我不讲了。前不久才有一个在一个团体里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说，那是第一次见到我跟美玲，我不是第一次见到我，因为我站讲台，说，牧师啊，这是第一次看到你的太太，听你讲道中感觉上你太太是一个非常凶的女人，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对不起，我刚才讲道是讲得很差，所以给人这种错觉。如果美玲是她那样讲的女人的话，那天从那个团体回家的路上，我们的车上的交谈是什么，你们可以想象。所以有很多答案，我家里面的事情我就不再讲了。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是鼓起非常大的勇气问我的女儿，在你十多岁的年岁里，你认为你的爸爸妈妈爱什么？生命中以神为本的生命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过一个完美的生活，基督徒应当常常的思量，我并不是说人可以做到完美的地步，但是在残破当中，人还是可以很诚实的回答，我所观察到的父母，我所观察到的兄弟姐妹，是不是爱主我们的神？这个答案是很容易回答的。耶稣没有停在那里，他接下去说，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一个以神为本的人生，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人生，一定会生发出爱人如己的功效，必须生发出爱人如己的功效。它的必须性并不是因为爱人如己是爱神的条件，它的必须性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是紧连在一起的。爱人如己的这句话在旧约里面的出现是在利未记十九章的十八节，我们就不去读了。耶稣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跟爱人如己摆在一起，显示出这件事情密切的关系，一体的两面。他在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说的话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重要。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五章，耶稣交代门徒，要门徒们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与父神同等，这位奇特的弥赛亚救世主的身份，他开始明显的叫门徒来爱他。在旧约里面那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时候具体的非常明显的在他的门徒当中显明出来，要他们来爱耶稣。然后接下去他告诉门徒们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十四章清楚地显示出这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的真理。然后一口气的在十五章他告诉门徒要彼此相爱，前面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什么是我们一生中追求的目标？什么是我们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直周而复始的运作的之后，我们要一直可以提醒我们的，就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相爱的实质。弟兄姐妹，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努力的服侍，因为我们要爱主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努力的服侍，许多教儿童主日的老师疲惫了仍然努力的教，有弟兄已经有四年的时间负责安全的工作，每一个礼拜早早的来，最后的晚晚的走，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的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爱主我们的神？另外一面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定义是什么？我在这里要澄清几件事情。有人可能会说，是啊，若个教会信息很好，除了那个詹牧师上去讲的时候会暴露他的太太的问题之外，其他的牧师都讲得非常好，但是若个教会好像不够爱。我回来这几个月的时间陆陆续续听过类似的评论，我要澄清几样事情。教会里面有没有爱的实质的检讨，不是因为别人对我，而是我怎么样对别人。爱人如己，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爱人如己的教会？每个人的检讨不是别人怎么样对我，我是不是在尽力的做一个爱人如己的事情。另外我要澄清的就是，爱人如己的定义包含什么？我举两个地方的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给一些线索。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那里讲到爱邻舍如自己，这是也是一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律法师跟耶稣的对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那段经文，但是我就告诉大家，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来跟耶稣对话，然后也谈到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谈完这件事情之后，那个人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The Good Samaritan， 这个 parable 就在这地方产生的。耶稣就讲说，好，就讲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落在强盗的手上，打个半死丢在那里，偶然一个祭司过去绕过去了，偶然一个利未人过去绕过去了，一直到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过去了，给这个人裹伤，把这个人送到客店里面去，等等等等。
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问这个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那个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这是一个线索。另外一个线索是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雅各在这里也讲到爱人诸己这件事情。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是弟兄姐妹，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它的所存在的背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先讲的是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第二章的第九节结束也是说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真理，陪衬这个真理负面的例子是按着外貌待人。这两个线索我给大家一些解释。爱人如己要从自我省察，爱人如己从雅各书那里第二章那里所看到的就是没有这个偏待人的倾向。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也就是说到教会里面如果有人穿着漂亮的衣服有钱来，你们就叫他坐上位，而那他穿着邋邋遢遢的，你们就说坐到边边去坐小板凳，责备那个世代的基督徒。然后在那样子的背景之下，雅各提出来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换句话讲，爱人不只是要说当我自己省察的时候，不只要想说我有没有在这个教会里，我有没有在团契里有对人好过，要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爱人如己的真理在这里所显示的是你对谁好了。爱人如己跟以外貌待人来相对，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用外貌待人？我们为什么，这是中国人说的势利眼，我们为什么会势利眼？因为在最内心的深处，我们想这样子有一天可能会有 return。 我们会势利眼，因为我们认为会有回收，可以得到好处。弟兄姐妹，我说一句不大好听的事情，我们因为是牧师，所以总是跟大家会握手，总是会跟大家握安问安，从我们这个角度上跟每一个都可以问安。但弟兄姐妹，如果我是一个平信徒，我到教会来，我只会跟牧师握手，我只会跟长老握手，其他的人我都不想去认识他，不想去理睬他的话，我们虽然没有做到一个地步说穿，我们这个是骆驼毛的西装哈，是很贵的，穿着骆驼毛的西装就坐第一排，穿着 nylon 的就坐到旁边去，我们虽然没有到那个地步，已经是那样子的人了。爱人如己不是说我有没有给过人好处，我给谁好处，我想对谁有一点表示一点好意过。在公司里上班，写圣诞卡只写给你的上司，很少写给你的 technician，为什么？ We don't have to. There will not be much return. 路加福音那里讲的好撒玛利亚人，从那里我要告诉大家，同样的，没有偏待，没有偏见。若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待，没有偏见，没有因为彼此的地位，没有因为谁是牧师谁是长老谁是执事有什么偏见的话，而我们从内心的深处，虽然我们做的不见得完美，弟兄姐妹，我们就已经开始有一点明白 神要教导我们爱人如己的原则了。而在路加福音那里同样的看到这个不偏待人的原则。而从那里我要告诉大家，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并不是有求必应。在耶稣所面临所面对过的一些人当中，只有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跟那个少年官说，变卖你所有的其他都给穷人。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那个例子有它非常基本的原因。否则的话，今天教会只要有一天在纽约里面有躺在街上，在那边躺在街上没有家可以归的，在费城，在 Boston， 在芝加哥，只要有一天有那样的人，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人就同样的不能够有自己的房子，不能够有自己的车子，不能够有自己的西装。如果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有求我们就必应的话，好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人，他有真正的需要，任何人一看到他就晓得这个人是在一个极大的困难当中，打个半死躺在那里。换句话讲，在教会里面真正合乎神心意的爱人如己的原则，是把爱心给那些有真正需要的人，而不是一直一天到晚咆哮说他有需要的人，不是一天到晚哭喊他有需要的人，是给那真正有需要的人。这样的原则在书信里面也都表达出来了。保罗写下那伟大的爱的诗篇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他怎么说呢？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三到五节那里，我念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三到五节那里讲到寡妇的问题，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许多的解经家都说这个尊敬这个两个字一定包含了要提供这些真为寡妇的人生活，敬奉他们生活需要的含义在那，我完全同意，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然后接下去从第六节一直到很后面的地方都是在责备那些假寡妇。什么叫假寡妇？寡妇就是寡妇，有什么好真假来装的？保罗在这里意思就是说，那真正有需要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的十六节，信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拿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那无倚靠那四个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直接前原文是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寡妇。换句话讲，圣经上讲到爱人的时候，不是在讲施舍，不是在讲怜悯，不是在讲同情，也不是在讲说我给了之后满足我那日行一善的自足感。圣经上讲到爱人的时候，是从一个人他因为自己以神为本的人生重新认识人的尊贵，所以他用那同样的期待，同样的期盼，同样的想更新其他的人，同样的认识对人自己的尊贵的认识，用那样的方式来帮助别人，而不是纵容人活在自怜自哀自叹的情况当中。这才是爱人如己，那有真正需要的人。当有人哭喊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的人能够真正的指出他生命中的需要。 好使他能够自己重新的晓得，在神的救恩当中，在圣灵的更新当中，他自己的尊严可以活出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不能够说若哥教会是一个做了这样事情的教会，但是我要提出来的省察就是，我们不要从一个角度说，嗯，都没有人关心我，那牧师你讲这爱人如己只是空谈而已。我们不是空谈，对人的关心必须达到一个最后的目的目标，一个 goal， 就是使那个人认识自己的尊严，重新活起那以神为本的人生。从这个角度上看，我心里面有感动，看到我们教会里有些团契，团契的组长自己没有工作了，团契的组长的组员里面有好几位没有工作，而我去探望他的那一天，他跟我说早上不能去看他，他要去买东西。我说 OK， 下午去看他之后，谈话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太灰暗的沮丧，有谈到寻找再找一个工作的必要，我们也一起祷告，也为他家庭的需要祷告。但是等到我要走的时候，才发现这位弟兄早上去买的东西是去美东去 Shoprite 买菜，因为轮到这个团契煮菜给教会中另外一个需要的家庭，一个有重病的姐妹的家庭。弟兄姐妹，救恩的果效就在这平凡的事当中彰显出来。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没有停留在自哀自怜自叹的状况中，他却还记得早上去买菜，因为轮到他煮菜给另外一个家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你们每一个人不需要像我这样子，你们不需要像我那样鼓起勇气，也不知道后果如何的问我们自己的儿女，你认为爸爸妈妈爱耶稣吗？我这个女儿很多人都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儿，你们不需要跟我提醒我这件事情，我自己看得出来。但是我告诉你， I have problem with her。在我心里面已经有预备的状况中，我却发现一个渐渐长大的女儿，父亲要割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我以为自己准备好的情况中，发生了许多无谓的争执。我很清楚知道，在这个女儿的面前，我是一个残破的人。但是我必须知道，我必须问她：你认为爸爸妈妈爱耶稣吗？因为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告诉我，我不只是要教导我的儿女 something about God， 我居然应该教导他 love the Lord our God。 你不需要像我这样去问，然而你心中要省察。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不以外貌待人，能够提供人真正的需要。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谢谢你更新我们的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求主洁净我们，荣耀你自己的救恩，那奇妙的计划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张牧师，但愿神的话长存在心，靠主的恩典，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爱人。 有几件事情跟各位报告啊。第一件，我们欢迎新来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啊，有记录的是一位。那么如果等一下你愿意自我介绍，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么这一位没有说清楚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朋友啊，但是我们都欢迎吴秀芝女士，请问您在吗？啊，非常欢迎您啊，住在 Edison 啊。好，你我们这样就已经足够介绍资料，你如果想多讲也可以，不讲就这样就可以。那我要问一下哈，你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哈？哦，那感谢主啊。好啊，感谢主，愿主继续引导你啊。好，请坐啊。那么请问我的右手边还来新来的还有没有？介绍你的姓名住哪里就好了啊，我们以后也跟你再进一步沟通。可以请主动或者带来的朋友弟兄姊妹为他介绍也可以。有没有右边？好，没有。左边有没有？也没有啊。那么愿神感动我们能常常带领其他的朋友们来到主面前。好，下面我要报告几件简单事情啊。新来的这位朋友啊，吴秀芝姐妹女士啊，等一下我们有福音班，就是从11点到12点15左右啊。那么因为你是出来，请你去，如果你时间许可参加福音班，会进一步告诉你耶稣是谁啊，怎么能够爱主，怎么能够信主啊。所以希望你能够去啊。那请招待，务必带领这位吴秀芝女士啊参加福音班。好，那么我们报告几件简单在周报上有的事情啊。各位如果通讯录还没有取的，你可以去拿一本啊。那么如果你的资料没有在里面的就没有给你啊，所以希望你已经有资料在里面，一家拿一本。月历是各团契负责同工中午吃饭的时候在楼下拿，然后个人是向你们团契的同工去领取的啊。那么第七件事情我特别说一下啊，从礼拜三开始，我们若哥的圣经学院第二梯次的课程开始了啊，有诗篇智慧书、诗歌智慧书啊，由林大卫牧师讲，护教学由黄小石长老讲啊。护教学就是怎么样从理性了解信仰的各种问题，了解基督徒信仰所面对的挑战啊，为什么我们这样信，为什么不照那样信啊，为什么这是可信的，这些是很重要的。护教或者说卫道，从这种理性分析了解，我们不但坚固我们的信仰，还能够领别人来归向主。下面还有小组事工训练课程，有感动参与小组事工，这些都是很好的资料啊。请各位向门口有报名表，若个要打电话可以找陈志成牧师。那么礼拜五晚上的学生团契很需要同工，凡是愿意帮助 Rogers 大学里面学生归主的，你可以向陈志成牧师或者雷志堂弟兄联络，他们可以跟你安排。那么今天的报告事项，其他的请各位看啊，愿神能够赐福教会各样事工顺利推展。现在我们起立一同来祷告。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